川普将与乌总统会面，欧洲将改制裁方案。内塔尼亚胡说中共与卡塔尔政策划围困以色列，崇祯卷恢复网售，陈恩凤集遭封禁，大批中国人失踪与可疑器官黑心链曝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6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川普可能在下个礼拜会晤泽连斯基，欧盟将然后提出下一轮制裁俄罗斯方案，原因是欧盟正在寻找回应川普政府要求其加快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方法。近日泽连斯基公开指出，中共有能力影响俄和谈，但缺乏意愿，美方制衡作用显著。据法新社报道，卢比奥在以色列告诉记者，川普下个礼拜可能仲会在纽约再次会面，各国领导人下个礼拜将齐聚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川普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与普京、泽连斯基和欧洲领袖都可以进行对话。如果他以某种方式放弃介入或者制裁俄罗斯，并说我受够了，这样世界上就没有人能够调解这场战争结束了。川普面对记者提问时表示，泽连斯基必须达成协议，欧洲必须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原本将在17号向27个成员国提出第19轮制裁俄罗斯方案，但据一位欧洲外交官说，欧盟将推迟正式提交其最新一轮对俄制裁提案。之前川普要求欧洲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以此作为美国推进对俄制裁的条件。上个礼拜五，美国曾向G7国家施压，要求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征收高达8%的关税及其他措施。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G7 官员目前正在制定一套新的制裁方案，并指在未来两个礼拜内敲定文本。川普上周末在 Truth Social 发文表示，如果所有北约国家停止采购俄罗斯石油，他将对俄国实施重大制裁。之前12号泽连斯基出席欧洲战略峰会时说，中国打着停火旗号，又说不要扩大战事，但普京并不为所动，中方却张开手臂欢迎普京，双方更就某些重要长寿议题展开对话。中方曾向乌克兰递交便条，要求乌克兰在其中方访俄时避免使用长程武器，显示西方能够在类似管道上与中国合作，或可促成某条件的停火。而美国对俄仍有一定制衡力，例如美国特使海洛格访乌期间，俄军未发动大型攻击，显示美俄间存在沟通机制。16号川普特发文写道，刚刚同我的朋友莫迪进行了一通愉快的电话交谈，我祝他生日快乐，他正在做非常出色的工作。莫迪就表示感谢川普支持结束俄乌战。同时俄白联合军演结束，随后波兰完全关闭了与白俄的边界。前乌克兰内政部副部长格拉先科表示，白俄罗斯的陆地边界对中国有重要意义，中国有 95% 的陆地货运会经过白俄罗斯，而且中国在白俄罗斯还有最大的海外工业园区。白俄罗斯更邻近欧洲的地理位置，不单止中国能够以此将货品输入欧洲，俄罗斯亦可以利用其作为核武器基地，威胁欧洲。据称白罗斯正在建造生产导弹的军事基地。近日俄罗斯多次入侵北约领空，引发紧张。9号晚俄对乌克兰发动无人机袭击，19至23架无人机闯入波兰东部领空，持续约7个钟头。波兰空军联合荷兰 F-35、德国爱国者系统以及意大利预警机，10号清晨击落4架，其余坠毁，无伤亡。波兰总理图斯克称此为大规模挑衅，首次触发北约第四条款，启动集体防御磋商。13号俄无人机闯入罗马尼亚领空10公里， 盘旋50分钟，罗马尼亚出动 F-16 击落，无伤亡。总统谴责威胁稳定，召见俄大使抗议。为此，俄乌冲突首次大规模日出北约领空。15号，英国召见俄大使海林，称俄入侵不可接受，警告进一步入侵将遭武力回应。俄否认蓄意攻击，称无人机因为污电子干扰偏航。英国首相斯纪贤宣布派台风战机赴波兰执行东翼哨兵行动。北约秘书长吕特启动法德、丹麦、荷兰、捷克增援战机及防空系统，覆盖波罗的海至黑海。人到了中年，你是不是亦觉得食完饭就觉得攰，提不起精神？其实呢，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落嚟啦。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你，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一些营养后盾，令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买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5号星期一表示，面对西方的外交围困，以色列将加强本国的独立军工产业。他和到访以色列的最大规模的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见面时，点名了中共和卡塔尔，认为两者正企图对以色列实施围困。据以色列外交部的消息，这次美国代表团成员是来自50个州的250名议员。内塔尼亚胡对该代表团说，无论是民主党人定是共和党人，我们都重视并珍惜你们的支持。现在有人想方设法要削弱这种支持，想要围困以色列。这种围困以色列的行动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由同一股曾经支持伊朗的力量所策划的。伊朗曾企图对我们进行军事围困，最终握住我们的咽喉。我们曾经成功摆脱了那次围困，而现在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措施，才能够摆脱由几个国家策划的这次围困。其中一个是中共国，另一个是卡塔尔。他们正在西方世界和美国的社交媒体上发起针对以色列合法性的攻击。我们将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反击。内塔尼亚胡指责中共与卡塔尔正在策划对以色列的政治包围。他们通过媒体与西方政府施压，以削弱以色列的国际上的支持。现在以色列正在面临日益严重的经济孤立与外交压力。以色列要加强国防工业自主性，并准备应对制度性外交包围。同时，美国仍然是以色列重要的盟友。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礼拜二表示，以色列军队占领加沙城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军事行动没有时限。另外，川普总统在真相媒体发文，警告哈马斯不要将以色列人质用作人盾，否则一切协议都将作废取消，现在立即释放所有人质。据 Can News 的报道，随着以军对加沙持续袭击，哈马斯已将部分人质移到地面位置用作人盾，以阻止以色列的地面军事行动。目前仍有48名人质被哈马斯扣押，其中20人据信仍活着。现在以军坦克部队推入城市核心地带，行动升级。报告指出，很多平民正在离开，向北部或南部避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飞往卡塔尔前警告，哈马斯接受停火协议的时间窗口非常短，没有几个月，而可能只剩下几日甚至几个礼拜。卢比奥呼吁卡塔尔继续扮演调停者角色，指出在目前以色列加速对加沙市的军事行动中，谈判仍是最可行的解决路径。卢比奥同时表示，美国与卡塔尔正接近完成一项加强防御的合作协议。中国大陆出版的《崇祯勤政的丧国军》全因涉嫌影射中共党魁习近平，在2023年10月遭下架， 但是当年亦曾一度下架的同一作者的书籍《崇祯传》，目前已在大陆网上书城恢复销售。大纪元记者16号搜索多家大陆知名售书网站，发现已故中国历史学者陈梧桐所写的《崇祯传》均有售。他另一本曾被下架的《崇祯勤政的丧国君》现在已恢复销售。这本书的封面宣传语是《分招年年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丧国》，内容从财政、党争、军事、用人等方面解释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怎样走上丧国之路。当时舆论认为这本书因为涉嫌影射习近平而被下架。习近平上台13年以来，乱政搞到内外交困，被指与崇祯皇帝有很多相似之处。前美国国务院首席中国问题顾问余茂春曾表示，封禁此书凸显习的极度敏感与偏执。时政评论员周晓辉今日16号撰文表示，中国大陆一位朋友透露，最近不知道什么情况，不少禁书都开始在大陆网站售卖。但是旅美中国问题专家蓝述曾对大纪元表示，中国古代的皇帝相信上天的，要敬天敬地，而中共是一个反天反地反人类的政权，将中共党魁比作中国古代的皇帝，是在同中共面上贴金，而崇祯皇帝如果地下有知，一定认为是在侮辱他。中共二十大后，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党政军亲信接连被查，而在去年7月以来，有关集权力危机、四中全会或新事变等各类传言四起。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年9月12号举办发布会，财政部部长林佛安答记者问时说，直至2024年末，中共政府全口径债务总额为 92.6 万亿元。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表示，这种财政困境足以令中共党魁习近平走投无路。美国退役空军将军布莱恩霍尔特之前在新闻周刊撰文表示，中共正濒临崩溃，习近平恐成其最后一个执政者。近年多地家长与受访者反映失踪增多、移植频密等现象，与各地推动的 DNA 建库交织在一起。上个礼拜，一张来自中国某地城北派出所的通知截图在网络流传。9月14号上午，城北派出所通知要求曼星城户籍男性集体采集 YSTR 样本。另外还有9月12号网民影圈转发了一个2分05秒的语音，两个湖南医护人员谈及3至5岁、6至9岁的低龄儿植物血采集，并反复使用供体一词极不寻常。这个已经不是零星个案。2019年陕西汉中南郑区白家湾小学、湖北竹溪县部分学校配合警方采集学生 DNA。2019年11月江西崇仁县教体局以配合第七次人口普查、第三代数码身份证基础调查为名，要求男生抽血。在新疆，多名受访者提到2017年办理护照需要全部生物资讯。36岁的蔡尔克坚说，当时同乡纷纷被要求交指纹、血样和面上资料。同年冬天，新疆伊犁有人建立多个寻人微信群，按照州、县、乡三级接力发布失踪信息，但是2017年下半年被相继解散。居住在昌吉的33岁哈萨克族人阿米尔汗说，2012至2022年间，他小学同学中至少十几个人失踪，找回的只有一两个人，其余下落不明。家长报警之后，多以自行离家结案。很多在新疆就医的人说，医生开口就谈移植。外交家新闻去年报道了第一位已知的活摘器官幸存者程佩明的经历，他因信仰法轮功被中共判刑8年，并遭活体器官摘取，左半肺和部分肝脏被非法移除。他在第二次手术前 从厕所跳窗逃跑，后来逃到美国。今年北京阅兵，习近平面向世界话，本世纪人可以活到150岁。据网络截图，2019年9月15日嚟自北京301医院嘅微信广告公开宣布，从2005年启动首长健康工程，延寿目标为150岁。一位熟悉中共内幕嘅大陆富豪曾透露，中共领导人嘅长寿秘诀在于随时准备取人性命，用年轻人嘅健康器官替代自己衰败嘅器官，并长年注射由年轻武警提供嘅血清嚟维持更换器官嘅活性。大陆28岁实习医生罗瑞宇去年揭发，中南大学湘雅尔医院活摘同贩卖人体器官后，即刻离奇在医院宿舍附近的建筑物坠楼丧生。外界质疑，目前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勾当已经蔓延到整个社会。这几年大陆社交媒体平台大量消息显示，失踪人口越来越多，尤其青少年大学生频繁失踪。还有网友发图片显示有健康体检车、移动治疗车、移动手术车、移动火化车，亦就是先体检后治疗，再手术最后火化。之前有军医指出，手术是在车入面而不是在医院举行。明慧网报道，随着法轮功学员的供体已满足不到中共，器官供体的范围亦越来越广，甚至从年轻人身上摘取。2024年5月21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举办移植中心成立仪式，来自全国各地100多名儿科医护人员参加了会议。这个消息不知引起几多家长不寒而栗，评论认为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是妖魔，是人类最大的邪教，这个妖魔是西方来的，马恩列斯是西方妖魔的代表。中共做下的这些罪行，退出魔教，抹去受印，摆脱魔咒，生命才不会被红魔拿走陪葬。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